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今天早上恭敬的来到你的面前，在你的宝座前，我们来敬拜你。主，让我们带着诚实的心灵，单单的敬拜你。让我们的眼目，让我们的心对准了你，把我们的耳朵疏通，我们的心打开。因此，你的话语要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做那奇妙的工作。神必为我们征战。求你祝福今天的信息，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讲到的信息是神必为你征战。那么我们已经读到了约书亚记第十章，在这一章记载了一场非常奇异的战争。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不但有神从天上降下冰雹打死敌人，而且神应许约书亚的祷告，使日头停留，月亮止住，约有一日之久，直到以色列人打败五王联军。但是更有意思的是，这场五王联军大战的原因呢，并不是因为五王联军前来挑战以色列人，而是认为这五个王认为基遍人背叛他们，所以五王联军的目的是要来惩罚叛徒。那么在上个主日我们说到了第九章，基遍人因为听见有人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人神曾经吩咐他的仆人摩西要把这全部的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并且要在他们面前灭绝这一切的居民，然后基遍人又听见了那位约书亚如何打败耶利哥城和爱城的事情，传说中的话已经成为事实，敌人已经打到他们家的门口，所以基遍人很害怕全族灭亡，因此他们就乔装打扮来到约书亚的营地，欺骗约书亚与他们订立合约。在上上个主日，忠信弟兄用这个题目在错误中做正确的事，这个主题说到了基遍人是一群迷途知返的人，虽然他们用错误不诚实的方法来欺骗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但是他们做了一个最正确的决定，就是选择耶和华以色列的人神作为他们一生要跟随，一生要来保护他们的神。那基遍人的选择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一群很弱小的族群，相反的，照十章二节所说的，即便是一座大城如都城一般，比爱城更大，而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啊。那因为即便是一个强大的族群呢、啊，所以五王的领头王这位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他听见的即便的居民跟以色列人立了合约的这件事情，非常的惧怕，因为基遍城正好是在耶路撒冷城西北边没有几里路的地方，这因为害怕基遍人带刀投靠以色列人，使以色列人好像是如虎添翼一般势力变增，因此带来更大的威胁，所以这位耶路撒冷王呢，就联合了其他的四个王，准备先下手为强，铲除叛徒基遍人，再来对付以色列人。那如果不是五王联军，而是一个王一个王单独的出兵单挑以色列啊基遍人，凭着基遍人众多的勇士鹿死谁手还未可知，但是这一次的征战是住在山地那些亚摩利人的诸王都聚集在一起联手来攻击他们，这不是一件能稳操胜算的事，所以他们就派人向约书亚求救。刚好约书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正是耶和华拯救，耶和华拯救，所以基遍人是向以色列人的神耶和华拯救，求神为他们征战，这就是这一场奇异战争的背景。神为以色列人征战，神也为所有信靠他的人征战。各位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在哪些地方你遇到了困难需要神为你征战？那么你可知道你的战场在哪里？你的战场在哪里？有一本书叫做《心思的战场》， 其中引用了一句经文，就是在箴言23:7，他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这意思就是说，一个人的外在言行，其实就是反映出他内心的状态。所以我用一句话简单的来描述这本书里面的一个重点，就是人一生有很多的难题，为什么？因为他想不通，因为想不通，所以就带来情绪的反应，这个情绪就带来外在的行动。那因为人的思想和情绪一直在打结，所以你就没有好日子过。所以你若是想要有好日子过，你先把思想搞通了。所以你的战场在哪里？这本书的副标题说，你的心思是战场，神是你的元帅，靠着神你必能胜过内心的征战。那因此你如何能够靠着神为你征战得到胜利，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重点。从约书亚记10，从这一场非常奇异的战争，看神如何来为他的子民征战，从中我们来学习神怎么样为你为我来征战。当基遍人送求救信给约书亚的时候，如果我是这个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个首领我知道了这件事，我可能会跟约书亚做这个建议他说：“你看基遍人用诡计来欺骗我们，因此全部的会众向我们这些首领抱怨那如果我们当初没有求问耶和华，我们就很鲁莽的跟基遍人定了合约。你看看现在天赐良机基遍人被五王联手攻打，我们不必故意毁约来杀死基遍人，我们可以借由五王联军的手，正好来消灭这一群的骗子这不但是借刀杀人，又是一石二鸟的妙计。所谓隔岸观火，隔山看虎斗我们大可以借着五王联军跟基遍人的战争，等他们战得两军精疲力尽的时候，鹬蚌相争，我们可以坐收渔翁之利，轻易地攻取了这五王的地盘。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能放弃，这是从神来的祝福，要助我们一臂之力神要用这种方式来让我们赢得这一场关键之战，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占领迦南地的南部地带。各位，你觉得我这个建议怎么样？好不好还是我想象力太过丰富了？请你看第一个大纲，信守承诺是蒙神祝福的源头。在跟基遍人立约的这件事情上，确实约书亚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他们忘记了神的命令，就是在出埃及记34:12，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谨慎，不可到那个地方去跟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网罗就是像一个网，就是一个陷阱，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会被他们同化，会跟他们同流合污。第二，他们没有求问耶和华就擅自做了立约的决定。但是错误既然造成，生米也煮成熟饭，人就当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到底。所以基遍人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自称是他们的仆人，就等同于规划了以色列人。所以当约书亚收到了基遍人送来的求救信以后，就看他们如同自己的人，他二话不说照约而行在10:7说：“于是约书亚和他一切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吉甲上去，要正面迎击五王联军。”神是守约的神，他也看重他的子民是否也是守约的人。在利未记19:12告诫以色列人不可起假誓，然后在民数记30，整章都在讲人许愿的条例，告诫以色列人要约束自己的言语。请你看民数记30:1-2，那时候摩西晓谕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而行。”那圣经 也说到了人毁约的结果，就是在这件立约事情之后400多年以后，记载在撒母耳记下21章1节。那个时候大卫年间呢、有饥荒1年3年，所以大卫就来求问耶和华说，为什么我们以色列人会有这场饥荒？神告诉他，这场饥荒是因为扫罗杀害基遍人流他们血的原因。所以原来毁约就是这场饥荒的原因。从这几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做守约的人说话算话，不食言而肥，是做人的本分。不论你是基督徒或者你不是基督徒，信守承诺是每一个人的本分，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根本。一个人若是不能信守承诺，不能对他说的话负责，我们可以预见的是他在这个群体里面就是寸步难行，因为他得不到别人的信任。在上上个主日，中信弟兄讲到了一件事，他说如果一个教会要建堂，看中了一块地也签了约，后来才发现这块地不能用来盖教堂怎么办？记得这件事吗？但是他没有说完这件事我得到他的同意，我今天把这件事情继续说完。中信的父亲廖牧师，他留学日本之后回到台湾，那时候就在台北市一间只有10几个人的教会牧会，后来教会就增长到100多人，然后就买了一栋公寓的1层楼作为聚会。那个时候教会呢也正在看一块地，想要在自己盖一个建筑物来给教会使用。当时教会的一个长老听到有一块地要买，价钱非常便宜，他觉得机会难得，也怕机会稍纵即逝所以他就没有经过教会会员大会的同意，就擅自代表教会跟对方签约买下了那块地。但在签约之后才知道，那块地按照当时的法令规划是不能在地面上盖建筑物的，那怎么办呢？因此这件事情就引起教会很大的纷争，后来那位长老也离开了教会。但是接下来教会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个烫手山芋呢？就有2种不同的意见。大多数人觉得应该要毁约，少数的人觉得应该要守约。为了这件事情，教会吵得几乎要分裂了，怎么办？在那个年代的教会，对于传道人是没有什么退休制度的规划，所以廖牧师的师母呢，平常省吃俭用存了一笔钱，是作为将来退休之后能够买个自己的地方居住。这时候廖牧师要师母把这笔钱拿出来，私底下再借了一些钱，凑足了买地的钱，把这块不能使用的地买了下来，才因此平息了这场教会的纠纷。几十年时间过去了，这块地还是不能使用，当然就没有人会买。廖牧师不但要来偿还他所借的钱，而且每一年都要按时交一笔土地税。到了牧师70岁要退休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退休以后要住在哪里，要怎么生活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政府为了盖一条新的道路，忽然征收了这一块土地，而这笔征收土地的款项，就让廖牧师师母呢可以安心退休养老。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什么？信守承诺是蒙神祝福的源头。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用出人意外的方式祝福愿意信守承诺的人，神眷顾供应他自己的仆人。确实是这样子，当人在面对你要守约或是毁约的选择的时候，多数人会按照眼前所要立即承担的损失的价值的高或低来作为他决定的原则。但是我的领受是，神是守约的神，他要我们做一个守约的子民。在守约的观念里面有忠心的意思，对神忠心，对自己负责，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任。在诗篇15篇这样说，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 心里说实话的人。心里说实话就是言行一致，说话算话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会食言，即使吃亏也不会做破坏约定的人。所以在约书亚记第十章哈，当约书亚收到了基遍人送来的求救信以后，即使面对五王联军这么庞大的军队，约书亚依然照约而行，连夜出兵，在不知道神要如何帮助他们的前提之下，他愿意冒险，连夜带着以色列人急行军从基甲赶到基遍。就在约书亚采取守约的行动以后，神的应许在十章八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这是今天第二个大纲，我们不要怕他们。不要害怕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神为以色列人征战。所以接下来的发展从第十节到第十四节就说到了，在这一场奇异的战争，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神做了什么？神做了三件神迹奇事。第一，耶和华使五王联军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溃乱就是军心大乱。第二，神从天上降下大冰雹，打死很多的敌人。第三，神使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那事实上啊，不是太阳跟月亮停住，而是地球停住，或者是说地球原来用正常的速度转动，现在变成用较慢的速度转动。因为经文是这样说，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那有人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当星球的转动改变的时候啊，岂不是造成天下大乱吗？那确实，我们用科学和理性没有办法解释神迹啊，神迹只能用信心去接受。如果神不能行神迹，那他还能做什么？他能做什么？在创世纪哈，神用话创造天地万物。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神造太阳，造星星，造月亮。同样的，在这里神用话使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会很难相信吗？我们在理解一件事情，往往都是从我们自己的知识，从我们的人生经历作为我们思考的内容，我们去理出一个头绪，然后来决定要不要去同意和接受这件事。但是在处理信仰的事情上，理性往往就成为信心的障碍。所以有人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你的神有多大？你的神有多大？ How big is your God? 其实这个问题的本质哈，不是要来你回答神有多大，而是在问你啊，神在你的心目中有多大？在你的心目中神有多大？那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哈。这里呢有两张美金支票，一张呢是一块钱，一张呢是一百元啊。如果说我要把这两张美金送给你啊，送给你啊，那你选一张，你会选哪一张？德明，你选哪一张？啊，选一百元这一张，对不对？那假设你现在对一个两岁的小孩说，向他解释这两张钞票有不同的价值，然后你就把这张一百元的钞票给这位两岁的小孩，你认为他会不会很珍惜啊，好好的保存啊？很可能这位两岁的小孩一转眼看到一个玩具又发光又发出声音，他就把一百元钞票丢在地上了。所以我们一过完年就把压岁钱收回来，对不对？我们说替你保管。我请问你啊，你和这位啊两岁的小孩的区别在哪里？区别在哪里？区别在于你懂得分辨一百元的价值，但是这两岁的小孩不懂，对不对？那么即使如此，这一百元的钞票不会因为大人懂得分辨而小孩不懂得分辨，因此它的价值就改变，对不对？因为一百元的美金价值是美国政府来决定，不是由你和我来决定。所以弟兄姐妹，神有多大 不会因为你相信或者不相信而有所改变，你同意吗？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是，如果你把你的困难看得很大，你就把神看得很小。相反的，如果你用信心把神看得很大，你的困难就变得很小。所以凡是真心相信神很大的人，他懂得分辨了那个应许的真实性跟宝贵，因此就将他的困难交托给神，他就得到祝福，得到帮助。相反的，若是相信神很小的人呢，就像是这位两岁的小孩，他不懂得这个应许的真实性，因此常常怀疑啊，不敢放手，不敢把他的困难交给神，因此结果还是凡事靠自己，就没有得到神的祝福和帮助。信仰就是这样子，只要信，不要怕。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十八章说到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天耶稣走路快要接近耶利哥城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他听见有许多的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情。有人就告诉他是拉撒勒人耶稣要经过，这位瞎子就喊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别人就阻止他说，你不要喊，不要叫，不要吵。他不顾别人的阻止，继续大声的喊，因此耶稣就停下来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主啊，我要能看见，我要能看见。各位，这是不是一个信心很大的祈求啊？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各位弟兄姐妹，当神对你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的时候，你敢不敢大大的开口求神为你解决你的困难呢？当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约书亚相信他的神最大，他大大的开口向神祈求，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这个祈求是人眼睛从未见过，耳朵从未听过的事。但是当约书亚看见神照他的应许祈求应许的时候，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约书亚站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他会不会害怕？不会害怕，因为他相信他的神是最大的神，他相信耶和华他们的神必为以色列人征战。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呢，神做了他要做的那个部分，接下来就是以色列人应当去做的那个部分，第三个大纲，不可拖延。得救是靠毅力完成，得救是靠毅力完成。神为以色列人征战，但是要得到最后的胜利，不是坐在帐篷里面靠着胡思乱想就会发生，而是以色列人要起来，用脚去追赶敌人，用手去击打敌人，一刻都不能耽延，要乘胜追击。在十章九节，约书亚从吉甲中夜上去，猛然临到他们。注意，以色列人是从吉甲急行军赶到基遍，要走过一条极陡上坡的路。以色列人要给五王联军一个大的 surprise， 大的惊讶，就猛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五王联军的军队一早起来，一张开眼睛就看见满山遍野都是以色列人的军队，马上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震撼。所谓两军对阵，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以色列人先要出现在神的面前，然后神就做他那个部分。十章十节说，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请你想一想，以色列人如果没有急行军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神如何使他们军心大乱？然后以色列人就追赶敌人，一刻都没有耽延， 请你注意这里这句话，这一条从畸变赶到极甲的路是26迈。原来在9章17节，原本慢慢的走要走3天，他们一夜就赶到了，一夜没睡，又经过最长一日的作战，即使累到不行，也要用勇气和毅力战到最后得胜为止。所以他们就一直作战，一直作战，直到杀死这5个王，夺了马基大，作为这一天的结束。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作战，首先他们攻占耶利哥城和爱城，就好像是一把刀把迦南地切开成为2半。然后在第10章呢，讲到南区的战役，在第11章呢，就讲到北区的战役。所以你从这张地图你可以看到，这一个最长一日的战争，他们首先从畸变，从吉甲赶到畸变，然后呢，从畸变就开始追赶打败5王联军，没有单言，乘胜追击的行动是以色列人得胜的关键。所以如果你注意读第10章的话，你会看到这一句话重复的出现，耶和华将敌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耶和华将敌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所以弟兄姐妹，请你想一想，如果以色列人没有起来，没有采取行动追赶敌人，他们会得胜吗？神将敌人交在他的手里，他们如何得胜呢？所以最后完全的胜利是在于人负起他的责任，不能单言，用勇气和毅力战到得胜为止。我们看见这是一场神与人合作完成的战争。有人说哈，人生如战场，每天的生活都是一场征战，你同意吗？那你的战场在哪里？你的战场在哪里？我的战场可能是我的思想，经常胡思乱想，都是往坏的方向去想。我的战场可能是我的情绪，好像是随时会爆发的火山，不但烧伤别人，而且烫伤自己。我的战场可能是我的贪心，永远都不会满足。我的战场可能是我的懒惰，什么事都再等一下。有人说，拖延一件容易的事情，容易就变成困难；拖延一件困难的事情，困难就变成不可能。今天我们大多数人的问题出现在哪里？今天讲到的大纲有3个。第一，信守承诺是蒙神祝福的源头，你也愿意做一个守约的人。第二，不要害怕，因为神必为你们征战。你向神祷告，求神是你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你也相信今天的这段背诵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6章31节33节，主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困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你祷告完了，神为你征战，神要做你的力量，但是你老是坐着不动，没有采取任何改变现状的行动，你认为你的问题会自动消失吗？主耶稣说，要叫你们在他里面有平安，可是在你的心里面很少有平安，更多的是烦躁跟不安。为什么？主啊，难道你不理我吗？今天讲到的第3个大纲，不可单言，得胜是靠毅力完成。神要将你的敌人交在你的手里，告诉你不可单言，起来追赶你的敌人。你的敌人是谁？你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就是你那想不通的思想，那搞不定的情绪。讲到一开始我说了这句话，人一生有很多的难题，为什么？因为你想不通，想不通，你的思想跟情绪一直在打结，你的难题一直没有解决，因为你想不通，你不愿意去改变自己，你不愿意去克服自己的缺点，你只希望别人改变了来配合你。如果你把你的幸福跟快乐建筑在别人的配合上，你的希望恐怕就是成为失望，最后的结局是你还是一直陷在一个走不出来的困境里面。 莫非神所应许的喜乐平安，只是天上的星星看得见摸不着，是可望不可及的礼物吗？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听主日讲道，听主日学，听小组查经，我们常常在听啊，常常在听，实在听了很多了。我现在问你这个问题，你有没有尝试着把你所听到的应用在生活里面？你有没有试着把你所听到的用在你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今天要给你一个挑战，那我们一起来，我们要做一个有行动力的基督徒，不是只有听，听完了出去你就忘记了，只有你行动出来，你愿意改变自己，你的人生才会改变。神的话带有能力从天而降，要给你的是祝福跟平安，要给你的是一个丰盛的生命。不要一直问为什么神不听我的祷告，为什么这个丰盛的生命我得不到，而是呢，你一直坐着不动，你没有改变自己，你希望别人改变来配合你，这个希望终究就成为失望。那我们一起来祷告，那我们做一个有行动力的基督徒。恩主帮助我们，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主你说你要将敌人交在我们的手里面，主我们知道最难对付的敌人就是我自己，你将我自己交在我的手里面，要靠着圣灵，靠着主耶稣的力量，将那过去的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但是我舍不得，我不愿意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因此我终日还是为自己而活，终日还是靠着自己的力量要来战胜一切。主啊，我忘记了，忘记了靠耶稣得胜，忘记了我要靠耶稣得胜。主啊，盼望你今天将这个话语，将这个信息牢牢地刻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每天眼睛一睁开来，我们就说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感谢赞美主，你的话语真是奇妙，我们来到你面前，让我们真心的愿意来改变，愿意来悔改。求你祝福每一位听到这信息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